人之间，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寇世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您收听。
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圣经说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，就是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呢，不能在一起共同背负一个重担。有人就问说，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，是不是必须作为基督徒婚姻选择对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，是否必须选择有共同信仰的人？那么我的答复是这样子哈，基督徒要结婚，但要选择对象呢，如果对方啊还没有信，那么你必须先把他带到主里面去，让他也接受和你一样的共同的信仰了，然后呢再来举行婚礼，再谈到婚嫁的事情。因为这样一来才能够带来上帝的祝福对于你们未来的这个家庭。当然最要紧是上帝的祝福了。一个家庭不管你有什么没有什么，有钱也好没钱也好，一切有什么没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上帝的祝福。那么信与不信既然不能同负一轭，那么你信与不信结婚了，那上帝的祝福不在你家里，那请问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可怕很危险呢？啊，而且今天的世界上结婚离婚的事情不晓多少，拿美国来说，在旧金山这个地方三对婚姻就一对离婚了。所以一个婚姻最好的保证，最好的保障就是在乎合乎圣经的原理。而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尊重上帝的定规，双方都信了，结婚才有美满的结果。那我个人来说，过去35年来经过我证婚的超过100对以上，可以说没有一对是双方信仰不同的，没有，都是双方都信耶稣，都是基督徒，我才敢给他证婚，不然我不敢。因为我所证婚的家庭啊，感谢主，几乎都是很美满的。那么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说。那么当然了，在美国来说啊，很多的牧师啊，他不在乎这个，双方只要有一方是基督徒他就给他证婚，甚至于双方都不是基督徒，是个世界上跑到教会来说要求牧师证婚，只要他缴费牧师也给他证婚，他认为这是个社会活动。当然个人看法不同，我不敢说他们是错，但是我至少我认为说，我必须，你要要求我证婚，你就必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我才敢给你证婚。那么在证婚这个场合里面，就是婚姻的一个这个婚礼进行中间呢，那么西方人呢，西方的牧师很少讲道，他只是证婚而不证道，最多讲几句而已。可是我们中国的教会，华人教会呢，在婚礼中间进行中间，除了证婚之外一定要证道。我过去35年来侍奉主啊，每一次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一定要证道。我的理由是因为有许多人呢，他一生一世都不肯到教堂来听道的，但是他要参加他亲戚的结婚婚礼这个典礼啊，结婚典礼中间他来参加了，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呢，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赶快抓住机会向他传福音，因为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就不来了嘛，所以要传福音给他。所以我认为在婚礼中间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，就像在丧礼中间也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一样。那么我们在婚礼进行中间我们就要讲道了。那有人就很有兴趣，有的弟兄问我说，你讲道是不是每次都讲些什么呢？我跟他讲，我最近也主持一个，在美国主持一个婚礼，我跟他们讲是这样讲的，你可以参考啊。我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婚礼里面呢， 有许多事情都值得我们感恩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许多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件事情，这个婚礼显明是个喜事，欢喜快乐的喜，喜事儿。当然这不必说，当然是喜事儿呢。要紧是这个喜事儿不是单单属于男方女方两个家庭，不仅他们双方家庭的喜事，这个喜事呢也是全教会共同的喜事，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在分享这两个家族的快乐，这是喜事。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得荣耀啊，全体欢喜快乐。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怀抱着一种态度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所以在婚礼这种快乐的场合呢，不仅是双方家长啊，双方家庭是个喜事，全教会的喜事。特别是我所服侍的教会叫做基督之家，那么基督之家家有喜事，全家欢喜快乐，这是第一啊，婚礼是个喜事。第二，这个婚礼呢是个好事儿，对谁来说呢？对上帝来说。对上帝说婚礼是个好事儿，这根据什么？根据创世纪里面呢，当年上帝造了亚当，造了第一个人叫做亚当，人类的始祖亚当。造了之后上帝说那个人呢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独居不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单单有一个男的，如果没有个女的成为夫妇的话，那么这件事上帝看为是不是好事儿，独居不好。那么上帝认为不好呢，那就是不好了，那就需要造个好事儿了。什么好事儿呢？造个配偶帮助他。就换句话说，男女结婚呢在上帝眼中是个好事儿啊，上帝以为好我们都得做，上帝以为不好我们就不敢做。所以这个好事儿啊，这个所以一个婚姻啊不仅是个喜事儿啊，也是个好事儿。因为上帝认为是好事儿，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啊，从前在希腊有个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他这个家庭并不美满。人家都知道苏格拉底的太太是非常凶悍的人，常常公开的侮辱他。但是苏格拉底有天跟青年人讲道演讲，他说我劝你们赶快结婚呢。大家说哎呀老师啊，你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，你怎么劝我们要赶快结婚呢？他就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他讲的话他说无论如何你们还是结婚吧啊，如果你们讨到一个好的老婆，当然就是会一生快乐了。如果你讨一个坏的老婆的话呢，那你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，成为一个哲学家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假如家庭不美满，婚姻不美满，他可以成为哲学家了。什么哲学家呢？哲学家学习很多忍耐的功课，爱心的功课啊。哲学家不会随便发脾气的，他要学习忍耐，这是哲学家，他想得很开啊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婚姻这件事情啊，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是个好事儿，所以我们大家这个要鼓励王老五赶快结婚，因为这是上帝这份好事儿。第三，婚姻这件事情啊，也是个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呢？对于婚礼中间那个新郎新娘来说是个大事儿，因为婚姻是个人生大事啊，不可以儿戏啊，这不是小事儿，很大的事情。我常常说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一生有两件大事。一件大事呢，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受洗啊，受浸啊，归入基督了，那个洗礼是个大事儿。第二呢，就是结婚，婚礼也是个大事儿。这两件大事儿都应当有的啊，所以这个大事情就可以要有很郑重的、很严肃来对待，大事啊，不能够随便的。那么，同时对于双方家长来说呢？这是件心事儿，心里的心。我们常常说儿女结婚了，那么父母呢就是了了一桩心事儿，了了一桩心事儿，他心心念念就希望巴不得自个儿女赶快结婚，倒不一定是要抱孙子，主要是他们成家立业了，就放下一个啊，好像这个责任告一段落了，就是心里面一块石头放下来了，这是了了一桩心事。所以对于双方家长来说是件心事儿。同时呢，对于介绍人来说，婚姻不有介绍人吗？这个大媒啊，做大媒的人，这个大媒人呢来说呢，这是一件什么？ 这是件美事儿，非常美的美事儿。为什么叫美事儿呢？因为君子成人之美嘛，啊，你把他两人撮合起来，成为介绍人了，把他撮合成一对夫妇了，这是件美事儿，成人之美啊。虽然今天呢，一般这个婚姻里面那个媒人呢，都是临时拉夫拉来的，媒人不见得都是真正的媒人啊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这个媒人是做了一件美事儿，成人之美的美事儿啊，应当是很好的事儿。然后对圣经来讲，对婚姻怎么看法呢？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，婚姻啊，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。那表示说，这个婚姻啊，为什么要尊重呢？它是个圣洁的事情，不能污秽。婚姻是最圣洁，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啊，所以在婚姻生活里不容许有婚外之情。这婚外情啊，就是在正常的两性生活之外还有别的啊一种不法的活动啊，比如说男的也逢场作戏了，女的红杏出墙了，这种情形不法的事情啊都不对的，这种情形呢就不圣洁了。所以婚姻是个圣事，可以说一个圣洁的圣事啊，在上帝看很严肃也很圣洁，因为地上的婚姻呢就象征将来在天上基督徒跟基督的结婚，将来我们在天上有羔羊婚宴啊，我们都嫁给耶稣了，无论是男的是女都嫁给他，那意思就是说合而为一的两者生命的联合了啊，这是圣事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对于证婚人来说，我是证婚人，常常给人证婚的，这证婚人来说是件快乐的事情，乐事，是件快乐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几十年呢，有时看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从小婴孩奉献，他父母把他抱着婴孩奉献，过了20多年以后，这个婴儿慢慢的就到先参加主日学，然后变成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慢慢成大长大了，然后结婚就加入伉俪团契了，啊，再过几十年就变成老年人长青团契了，他都是在看他在主里面成长，那是件很快乐的事情，啊，我刚才讲过。我这个证婚100对以上，只有一对失败，那在美国我很伤心。那一对夫妇都受高等教育，都很好的大学博士，他们两人后来闹意见分手了。分手的时候我去求他们，等于说我说不要闹分裂，你可以和好，不行怎么说都要分开。我后来真是有点动怒了，我说你不为你自己打算，替我想一想啊，我替你证婚呢，我的记录非常完整啊，经过我证婚都是好的，就是你一对唯一的例外，你们闹离婚了，对我这个记录上也破坏我的记录了。他们还是不体谅这个，还是闹分手了。那么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说什么，我就觉得说这本来是件快乐的事情啊，对证婚人是件快乐的事情，碰到这种离婚事情来呢，这就是悲哀的事情了啊。那么可见一个婚姻对我来看见是个喜事儿，是个好事儿，是个大事儿，是个新事儿，是个美事，是个盛事，是个乐事，这么多事加在一起。所以说一个婚礼中间有这么多事情，每一件事都带给我们一种感恩的心，感谢神。那么在婚姻里面，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应当什么现象呢？刚才我讲神造亚当时候说这个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，帮助。可见做妻子最大的责任就是帮助丈夫，那个帮助两字很重要。过去节目里面我好像也讲过，这个帮助如果用现代的这个话来翻译啊，就叫做制衡啊，制衡，英文叫做 check and balance，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，互相挟制而平衡。这个制衡的原则非常重要。有的时候你看上帝常常把两个不同性格人放在一起成为夫妇，比方说啊，妻子啊性情很急，丈夫呢就是很慢，慢腾腾的，一个急性子一个慢腾腾，两个合在一起，所以要制衡，要平衡。有的时候呢哦，妻子啊就很大方很慷慨，那丈夫就很吝啬，所以就要平衡，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不同个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呢需要制衡了，而妻子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制衡。制衡就是说丈夫偏到左边了拉过来，拉到正边，又偏到右边再拉过来，走在正道上，英文叫 moderation， 正容之道，而不偏左右，这个很重要。 所以妻子的责任是制衡，是帮助丈夫。那么你晓得当年上帝造亚当时候啊，亚当还没有犯罪，上帝已经说了，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。可见亚当没有犯罪之前，上帝已经知道他需要帮助，这个男人需要帮助。什么人需要帮助呢？有软弱的人啊，需要帮助，跌倒了需要帮助，疾病呢需要帮助，伤心呢需要帮助，凡是碰到不愉快事情、倒霉的事儿，就更需要帮助了。那么可见一个男人呢，靠自己啊，不能够免于许多的麻烦。不能够说，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人大男人要晓得，他不能够免于发生问题，他需要有妻子来给他提供适当的帮助。因此认识这个真理了，这个家庭中间就绝不可能产生大男人主义。为什么有大男人主义呢？独断独行，唯我独尊，我做丈夫的可以决定一切，不要你帮助。但是圣经定规了，上帝说男人不行，男人不够完全，需要妻子帮助。你是不完全的，你需要你太太帮你的忙。因此在家庭中间认识神的基督徒，他一定晓得他不敢做大男人，这个弟兄不能做大男人，没有大男人主义。他凡事要跟太太商量，要接受太太必要的帮助，这是圣经的规定。那么作为妻子又怎么样呢？圣经说妻子当顺服丈夫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因为你是帮助啊，你是客体不是主体，你不能喧宾夺主啊。虽然帮助是不错的，你帮助他，但你不能代替他做主。帮助是帮助，你不能做主，你要顺服。所以在家庭中间呢，没有大男人主义，一个真正信主的家庭也不可能有女强人的作风。女强人也不行。什么叫女强人呢？任何事情我就这样做，我不一定要听你的，我高兴这样就做，那还不顺服，不顺服丈夫了，那是女强人。所以今天所有大男人和女强人呢，都是因为不认识真理。他的家中没有耶稣基督的宝座，他的家不是，不能说我家，我是以基督耶稣是以我家之主，他不能讲这句话。讲这句话，实在遵行这句话人，家里一定没有大男人，也没有女强人，他乃是双方都在彼此配合，互相适应。你晓得这很难呢，啊，做丈夫的人需要晓得你不完全，需要接受妻子的帮助。做妻子的人呢，虽然一方面可以帮助丈夫呢，一方面还要顺服丈夫，这里面就很有讲究了，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。所以这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，互相适应，发生知道互相需要互相适应。我跟我的妻子结婚，再过两年就金婚了，50年了，我们快50年了，大家还在互相适应之中，并没有适应得很好。可以说也许没有一对婚姻啊，就是到了过了金婚之后，也可以证明说我们还在适应中间。因为人很难，人个性不同，背景不同，所这个修养不同啊，各样这个文化水平不同，各样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两人凑在一起啊，总是需要互相，好像摩擦一样。我们不是叫它摩擦，叫互相适应。这个适应需要时间，适应需要大家的耐心，适应需要有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，适应需要圣经原则的带领，适应需要圣灵里面的在里面不断的催逼和拦阻，在那约束也带领，那使得我们这个人所做的一切不能过分，能够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这样的家庭才是美满的家庭。所以你看当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参加过一个结婚的婚宴，结婚的吃结婚喜酒，他吃那个结婚喜酒，但是酒吃了一半呢，哎，吃满又没有酒了，这很煞风景啊。那耶稣参加结婚婚宴，吃了一半，他是做客人的身份来参加，结果酒吃没有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讲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妇人呢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那句话的翻译不好啊，最近有一个恢复本的翻译，他把他原文的意思说出来了。他一说，这与我与你有何相干，这就对了。不是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是这个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就是说他们没有酒了，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客人嘛。 客人何必管，不必张罗这件事情，你是做客嘛，坐下来吃酒就好了，有没有酒是主人的事儿，不是我们客人的事儿。所以耶稣说，妇人，这与我与你何相干，这个跟我跟你什么相干，因为叫 what to me or to或 to you， 就是对你对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必去管这事情啊。那么后来玛利亚就说，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这是完全顺服的一种表示。结果呢，耶稣就给他们预备了，把水变成酒，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在这个婚宴的故事里面，这个记载里面，我们学到许多功课。第一件事就是说，当耶稣做客人的时候，被当作客人来接待的时候呢，酒就用尽了，就用尽了。但是等到耶稣出来做主了，他替他们解决问题，他来做主的时候呢，好酒就来了。你看分别在哪里啊？主做客人，你把他当客人放在一边当客人，他不做主，主做客了，他好酒这个酒就用尽了。等到他来做主呢，好酒就来了。你看这多大的区别，什么叫做酒啊？甚至说酒能够使人快乐，不错，喝酒能够使人欢喜快乐。那么这个快乐有时而穷哎，有时而尽，快乐完了，乐极会生悲啊。你看酒用尽了，表示快乐用完了。什么时候快乐用完了？当你这个人把耶稣当作客人对待的时候，你的好酒没有啊，你的酒就快用完了，就说你这个人就没有快乐了。但是等到你尊主为大，让主做王的时候，让耶稣来做你一家之主的时候呢，好酒就来了，而且源源不绝，永远喜乐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这件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当他母亲跟他说他没有酒了，耶稣说我的时候没到。那么什么时候时候到呢？等到人一顺服主的时候啊，神的时候就到了。什么时候顺服主呢？当玛利亚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这是顺服。玛利亚懂得，他告诉那些办喜事那家人说，他跟你讲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是完全的顺服。这个顺服很重要，主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啊，感谢主，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们就马上做。首先说把那个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水，他抬出去给管宴席的就抬出去，他们也不问一下说这个水有什么用啊，现在缺少的是酒哎，不是水啊。哎，如果他就看那个水啊，那么这样来的就不顺服了，他们就顺服主说什么呢做什么。这样一来啊，神迹就产生了，水就变成酒了。什么叫做水变成酒呢？水是平平淡淡的，平淡无奇的东西，酒呢是多彩多姿的。当你的生活中间让耶稣做主做王了，你就看见你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变成多彩多姿了。庄子说了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就这句话，腐朽东西变成神奇了，就看你怎么对待耶稣。当耶稣在你心中做王的时候，做主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多彩多姿，你的生活满了酒，满了喜乐。当你自己做王把主放在一边的时候呢，酒就用尽了，快乐就没有了，悲哀就来了。所以你今天要喜乐还是要悲哀呢？是看你对待主的态度如何。但愿这个见证，这个故事啊，圣经所记载这个事实能够帮助你做最好的选择，是让耶稣做主呢，还是你自己做主呢？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，你在迦拿宴席上摆出美好的榜样见证，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原则，让我们永远尊你为大，让你做主，好让我们有好酒喝，一直到你再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